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三爷徐庆在房上挨了展雄这一袖箭，挨了这一袖箭之后，他这个行动就缓慢了一步。展雄飞纵身来到房上，一个扫堂腿就把徐庆踢到了房下。徐庆落到房下，要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他还可以纵身再跑，别看中了一袖箭他也能跑得了。可是今天他没有想到啊，这开封府是有准备的，这地底下设着绷腿绳呢。徐庆一落下来，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把这绷腿绳往起一兜，倒下吧，扑通，他落了地之后又倒了。这一倒下，呼啦的一下子上来好几个人，就把这徐庆给绑上了。把三爷徐庆这一绑上，展雄飞这阵还在房上呢。四爷蒋平这阵可是看见了，他看见什么了？因为他看见徐庆下去了，他以为徐庆下去完全可以撤身逃走，他没细注意，他不知道徐庆中了伤了。所以蒋平就纵身上来，蒋平这一上来正跳到展雄飞的跟前。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，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瘦小枯干。最初的时候展雄飞一晃范儿，怎么叫晃范儿？他自个儿心里合计，这谁呀？这是人呢还是猴啊？要是人他怎么这么瘦啊？可就在他一犹豫的功夫，这蒋平就把手中这一对分水峨眉刺亮出来了。蒋四爷使的这对兵器跟谁的兵器都不一样，短兵器峨眉刺，陆地上能使，在水里边也能使。这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一拿，当中就带转轮，拿手一扒拉，嘟带转的。蒋平上来之后双手一摆，啪，奔着展雄飞就刺过来了。这峨眉刺往前一刺，展雄飞用宝剑往外一合，蒋平马上一抽手，这手里又上来了。展雄飞心中暗想，这个人好厉害，好厉害，表现在哪儿？表现在他身手敏捷，动作特快。展雄飞摆这个宝剑跟这个蒋平两人打斗没有四五个回合，蒋平自个儿觉得，我不能在这跟他恋战，我们哥三个到这一看没探明白，看出来了今天开封府有准备，我们不知道大哥在这不在这，事情已就被发现了，干脆我就跑吧。所以蒋平用这峨眉刺上下一碗花，展雄飞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，这蒋平一回身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一转眼的功夫没影了。展雄飞在房上再往远处看，一片夜色。展雄飞心想，看来来者肯定是陷空岛的五鼠啊，要是别位没有这样的身手。房上没人了，这个二爷韩章也走了，所以展雄飞又打房上翻身蹭跳下来。当他跳到院子里的时候，这只三爷徐庆已经被绑上了。把徐庆绑上以后，推推搡搡来到后院大厅之中。这只大厅里边是灯火通亮，展雄飞来到大厅里边吩咐，来呀，把捉住那个人推进来。把那个人推进来了，徐庆被绑着，这屁股上面挨着一袖箭呢，那袖箭还在那扎着呢。徐庆面不惧色，这三爷徐庆向来是直出直入，说话不拐弯，心眼直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徐庆进来以后，怎么着，被你们捉住了，给个快信。 展雄飞仔细定睛一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告诉你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县公岛五鼠之一徐庆。
哟，
展雄飞说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，闹了半天是徐三爷。他一说徐三爷，这徐庆一听，呀哈，你认识我吗？展雄飞说，虽然我不认识您，但是我早有耳闻呢，您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呀，钻天鼠卢芳，彻地鼠韩章，穿山鼠徐庆，您是穿山鼠。徐庆一听，马上把那嘴就撇上了，别跟着背着膀带着伤啊，扭起来了。
哎，穿山鼠你也知道，告诉你说，我们哥们有这么一号。
展雄飞说，来啊，绑绳给松开。展雄飞一说把绑绳松开，开封府的这些个衙役们瞅着展爷给他松开，松开，这是自己人。展雄飞心想，现在这刀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，他没有兵器了，周围都是我们的人，他想跑他也跑不了，更何况他臀部还扎着我一支袖箭呢。这些衙役们过来，马上给徐庆绑绳松开，绑绳这一松开，徐庆活动活动胳膊，一伸手照着臀部捧，把这袖箭拔出来了。
哎，我说这玩意儿谁的？物归原主，快收起来。
呵，这玩意儿把我屁股扎进去挺深。展雄飞伸手接过来，真对不起，这个东西是我的。
嘿呦，您还有这买卖？您这玩意儿打得挺准呐！跟您说，要没您这一个袖箭，我早跑了。
展雄飞说，是啊，正因为这颗袖箭才把客人给留下，没听说这么留客的啊，给屁股上来一锥子让我留下，没这么一说。我说，徐三爷，今天你既然到这儿了，那就请坐吧。等会儿你们那有药吗？给上上点儿，我这屁股还流着血呢，我坐得了吗？展雄飞说，哦，是是是，快点。马上告诉医生拿着药来了，给这徐爷先上上药。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心想，展爷您可真客气啊，就像这样夜半来的贼，你居然还对他这个样子，
不可理解。
展雄飞有展雄飞自己的想法，这个时候公孙策也包兴啊，他们也都来了，到这一看，说捉住一个，果然像公孙先生所预料的那样，今天晚上有人来夜探开封府，又听说来的这位是五鼠之中的老三。可是展雄飞对徐庆这么客气，大家就觉得莫名其妙。给徐庆上完了药了，搬过一个椅子来，展雄飞让徐庆坐下。
徐庆往那一坐，你是谁？
展雄飞说，我叫展昭，展雄飞。
哎呦，听说过展南侠，不敢当，正是展昭。
哎呦，展南侠，有你的，无怪大家都管你叫南侠客，出手不凡呐。您瞧您那袖箭就挺厉害，而且刚才在房上露那两下，我看也不是一般。今天这么说吧，我徐庆到这儿被你们捉住了，尽管说绳子不绑着了，您打算把我怎么着？展雄飞说，请问您今天到开封府来有什么事情吧？不然的话为什么夜探开封府呢？
什么事情？嘿嘿，跟你说，
我这人说话向来是袖筒里边吞棒槌，直出直入。我跟你说吧，听说我们大哥来了，现在是不是我大哥这事还两说着，在花神庙上闹出事儿来了，摊了人命官司了，把他带到你们开封府里来了。我们哥几个一听，挂着大哥呀，人命官司不是小事啊，到底是探看探看是真事儿是假的，是我的大哥还不是我的大哥？要是我的大哥，我们哥几个得管，要不是我的大哥，那我们哥几个探看明白就回去了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这开封府有会算卦的，怎么着？
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肯定来呀，做好了安排，把我逮住了，就为这事来的。
展兄飞说：“徐三爷，跟您说吧，您的大哥的的确确来了，大爷卢芳
来了。”徐庆说：“真在你的开封府呢。”
展兄飞说：“对，
真在你的开封府，在什么地方？”
展兄飞说：“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睡觉呢。”
睡觉呢？徐庆说：“不对呀，我听说我的大哥是贪了人命官司了，怎么会在你们开封府的跨院里睡觉呢？”
展兄飞说：“他贪了人命官司，跟他没有责任。打死人的那个人是死者手下的恶奴，跟卢芳没有关系。卢芳他还是个义士，这是我们包大人这么称呼他的。所以由于他自己没有罪，反而有功，反而有暴打不平、见义勇为的行动，所以说让他在开封府里边先住下了。你们哥几个今天既然来探看这个消息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，怎么样，放了心了吗？”
徐庆说：“哎，这有的，还真是有点放了心了。
那么再请问，我大哥既然住在开封府了，你能不能把他招呼醒了，让我们哥俩见一面啊？我问问他怎么回事啊。”
展雄飞说：“让你见一面可以呀，天色这么晚了，你过半夜才过来夜探开封府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？我可以给你摆上一桌酒席，算是给你解解风啊。”
徐庆这阵肚子还真饿了。
徐庆说：“哟，姓展的，你真要给我摆桌酒席吗？”
展兄飞说：“是啊，我要给你摆桌酒席，你先吃饱了喝足了，然后再见你大哥，怎么样？”
徐庆说：“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吃，你要摆上我就敢吃。”
展兄飞说：“好，来呀，给他准备一桌酒菜。”
展雄飞这一吩咐，灶上的大师傅半夜被叫醒了，点火马上炒菜，
一会儿的功夫弄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，把酒搬过来了。
这徐庆啊毫不客气，搬过来酒这就喝，倒到碗里边一边喝一边吃，也不让别人。这位就这性格，展雄飞在旁边炒着他吃，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完了。
徐庆一趴着嘴：“嗯，哎，不错，
姓展的，瞧这手你够朋友够义气啊。今天晚上我被你们捉住之后，我满以为要完呢，没想到你还真把我当朋友看待。我大哥呢？你把他叫醒了。”
展雄飞说：“已经派人去叫他去了。”在他吃饭的功夫，展雄飞派人到跨院里边找卢芳去了。卢大爷呀是睡着了，这边出这个事儿他不知道，他是在跨院，跟这边的后院距离比较远，有人把他叫醒了，大爷卢芳这才过来。当大爷卢芳来到后院一见徐庆的时候，徐庆一看真是自个儿的大哥来了。“
哎呦，大哥，真是您来了。”
卢芳说：“是啊，是我来了。”
徐庆，你怎么来了？
徐庆说：“我怎么来了？我要不来能见着您吗？我们哥几个就合计着大概是您来了，因为我们听见个信儿，花神庙的庙会上出了一条人命案，有人说牵涉案情的人就像你这长相貌相，所以我们哥几个不放心，半夜里过来了探看消息，没想到我被他们逮住了。
大哥，
不被他们逮住，咱们哥俩还见不着面呢。
大哥，您挺好吧？”
卢芳说：“是啊。”徐庆：“你们这弟兄几个住在哪儿了？”
徐庆说：“住在哪儿了？”
哎哎，大哥，这可不能跟您说，老五告诉我了，住的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告诉。我们要是一告诉我们住在哪儿了，赶明儿个我们就得搬家，你们肯定在那抓我们去。住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，您要想跟我去，我可以领您去。”
徐庆啊，徐庆啊， 你现在跟老五都一样了吗？
哎，大哥，您别那么说啊，我跟老五不一样啊，我们哥几个到这儿来是奉您的命令来的，我们是劝老五来的，让老五回去。可是您这五兄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您不知道吗？
我们是磨破了嘴皮子，怎么说他也不听啊。
他说了，他逗玉猫没把玉猫逗败，他就不想回去。大哥，您来的正好，您这一来呀，哎，您跟我一块去劝老五，您有面子，您有本事，您能把他劝回去。这话刚说到这儿，旁边有人赶忙过来见展兄辈，
展爷，您快去看看吧，赵四爷不行了。
展兄辈一听，怎么？赵虎不行了？
对，您去快去瞧瞧。
展兄辈听到这里，马上跟几个人来到赵虎的这个房间，赵虎这房间就在旁边测试。到这一看，赵虎现在人事不省了。
咱刚才说了，赵虎挨了二爷韩章一弩箭，他这个弩箭跟展雄飞那袖箭不一样，展雄飞那个袖箭是无毒的，可是韩章这个弩箭是有毒的。一看伤口这个地方青了一大片，展雄飞二番马上回来，回到房间里边一见了徐庆，
徐三爷，刚才我们府中这个赵虎中了你们来人一箭，是谁打的？
徐庆一听，哦，那个，那我们二哥打的，我们二哥身后背着暗器来的，他那个暗器有个名字，叫锦背低头花装弩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弩箭，那个箭呐，用毒药喂的，那个东西打到身上，嘿嘿，不出三天真死。
展雄飞说：“真的吗？
那还错得了吗？打到身上，不出三天就死人的。
他打了谁了？”
展雄飞说：“打到赵虎的身上了。赵虎是包大人手下的护卫。”
哎呦呦呦呦呦，这事儿我还真没注意。
什么时候打的？
就刚才。
展雄飞说：“对呀，他这个毒药有没有破解之法？”
破解？徐庆说：“破解倒是有一破解，
那就得在韩章身上呢。韩章自个儿身上带着解药呢，你把他那个解药，只要是给他一喝了，哎，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，这毒气就解了。毒气一解，他就没事了。可是韩章那个解药，就他自个儿身上带着，我们身上都没有啊。”
卢芳在旁边一听，哎呀，老三呐，你那老二怎么能带着毒药弩来？
是啊是啊，我们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。再者说了，我们就怕万一要是这个谈不好的话，我们要是打起来好救您走，我们也不知道您没罪呀。这么一来，他就带着毒药弩来了，他就给他一下子定上了。这一定上，这咱们都没辙呀。你看你有辙吗？我也没辙呀。
卢芳说：“这怎么办？”
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：“
大哥，这事儿我帮您办。”
卢芳往院子里边一瞧，哎呦，感情刚才走的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蒋平刚才在房上跟南下展雄飞两个人打斗了几下，蒋平一转身就走了，
跑了。
蒋平跑了之后，跑到半道上跟韩章两个人会齐。蒋平就问韩章：“老三呢？”韩章说：“哎呦，没来呀、啊！我看他在那房上，好像是被咱们给踢下去了。踢下去，他应该在纵身上来呀、啊。”蒋平说：“就是啊，他没上来呀、啊。”来了仨回去俩，这什么事啊？啊，这回去不让老五笑话咱们吗？啊，韩章说：“这怎么办？”蒋平说：“得，你呀、啊、回去先告诉老五，你们俩在那好好的等着，我再回去一趟，我探看一下消息，我看看到底老三怎么着了。”韩章说：“好吧。”就这么样，二爷韩章先行一步走了，蒋平一翻身回来了。 当蒋平回来来到房坡上的时候，他可注意刚才那铃铛了。他知道刚才倒霉就倒霉在那个绷线铃铛上，所以这回来他注意了，轻轻的先在房坡上趴着，他一眼就看见卢芳了。一看那屋子里边还摆着酒菜，一看徐庆在那儿没捆着没绑着，自个儿的连吃带喝。卢芳来哥两个这一见面，这一说话，蒋平就知道看来这里边没什么大事儿。我大哥跟开封府混的还挺熟，再待一会儿就听说那赵虎中了毒弩箭了，眼看着人事不醒，想法得要这解药。于是蒋平又打房上腾的一下子纵下来了。蒋平从房上跳下来以后，在院里边就大了一声：“大哥，我帮您解决这事。”卢芳扭向回头往外边一瞧：“老四啊，你快进来。”一说这句话，蒋平迈步就走进了大厅。蒋平一进大厅的时候，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。展雄飞这个时候才仔细端详这位。哦，展雄飞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都说这五蜀之中的四爷叫翻江蜀蒋平，长得骨瘦如柴。我说刚才在房上面跟我交手的时候，我看不清他是人是猴呢，闹了半天这是人，这人长得瘦，瘦的跟猴一样。”展雄飞马上过来抱腕拱手。卢芳给展雄飞介绍，这一介绍的时候，包大人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。有人向包大人禀报说，四爷赵虎中了一毒弩，昏迷过去，人事不行，而且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五蜀来了三蜀了，有卢芳，有徐庆，还有蒋平，所以包大人在二堂跟这几位见面。包大人跟这几位一见面的时候，大爷卢芳带头哭通跪到地下了：“大人，卢芳向您请罪。”大爷卢芳往这一跪啊，这三爷徐庆啊也不知道怎么着，跟着也跪那儿了。蒋平在大爷卢芳身后奔也跪那儿了。蒋平说：“算我一个。”他往这一跪，包公就问了：“卢义士，你现在深更半夜的向我又请什么罪呀？”“哎呀，包大人，跟您说呀，实在对不起呀，我的弟兄今天夜入开封府，把您手下的护卫赵虎用毒药弩给打昏过去了。”包公说：“这个毒药弩有没有可救的方法？”蒋平在旁边说了：“大人，有，这个事儿得我去办。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